是诗记第十一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是妓女的儿子。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，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。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，就赶逐耶弗他说，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。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，去住在陀伯地，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，与他一同出入。耶弗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开路，虽然他是妓女所生的私生子，按照律法也有权承受父亲的产业，但他的兄弟却拒绝接纳他，家乡的人也都藐视他。耶弗他在众人眼中是不配的人，不但不配承受产业，也不配在百姓中间活着。但他虽然被百姓驱逐，却比百姓更加信靠神。当那些活在平安中的百姓离弃耶和华，不侍奉他的时候，反而是住在偏僻艰苦的陀伯地的耶弗他继续敬畏耶和华。因此，无论是原生的家庭还是生活的压力，都不能成为我们离弃神的理由。陀伯地位于基列的拉莫东北约24公里的偏僻地带，在以色列的东界与亚门的北界之间。陀伯人后来曾与亚门人联手对抗大卫。耶弗他可能在陀伯地当雇佣兵。匪徒原文是无用的男人，空虚的男人，可译为一无所有的人。过了些日子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。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，要叫耶弗他回来，对耶弗他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，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。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，从前你们不是恨我，赶逐我出离父家吗？现在你们遭遇急难，为何到我这里来呢？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，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，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，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，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，耶和华把他交给我，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？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，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，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。当自以为配得产业的以色列人不肯顺服神，也不配求神拯救的时候，神就从产业之外兴起百姓眼中看为不配的耶弗他做拯救，来拯救弃绝神也弃绝耶弗他的百姓。神从来没有因为人的不配而放弃自己的信实和选召，神的救恩都是人不配得的。耶弗他被基列人弃绝，却在外面建立起了大能的勇士的声誉，所以走投无路的基列人只好迫不得已地求他。虽然耶弗他的话中带刺，长老们也得忍气吞声，先是许以元帅之职，接着又以更高的领袖地位，而耶弗他也点到为止，见好就收，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这次重返家乡的机会。在人看来，这是耶弗他与基列人之间的一场交易，一点也不像神的呼召。但实际上，这正是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 使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，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，做元帅。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耶弗他只是要求神赐他得胜后才做领袖，但百姓却先立耶弗他为领袖，表明百姓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利用他。以色列人遭遇急难时被迫去求告神，基列的长老遭遇急难时也被迫求耶弗他，而耶弗他对长老的回答与神对百姓的回答也相似，这让我们也体会到神被弃绝、被利用的感受。虽然耶弗他与基列的长老们还带着肉体的软弱，但圣灵却用三次提到耶和华，指出了他们的长进。百姓已经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侍奉耶和华，所以他们不但承认得胜在乎神，也呼求与以色列立约的神作为他们立约的见证。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，说：你与我有什么相干，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？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弗他的使者说：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，从亚嫩河到亚伯河，直到约旦河。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。从亚嫩河到亚伯河，直到约旦河，指约旦河以东，从亚嫩河到亚伯河之间的全部土地。亚门人的王要求归还这些土地，并没有事实根据，因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时，神不允许以色列人与摩押人和亚门人征战，所以百姓绕过了摩押和亚门人的领地，并没有侵略他们。从亚嫩河到亚伯河，从旷野直到约旦河，原来是亚摩利王西宏的领土，南起亚嫩河，北至亚伯河，西起约旦河，东面与旷野的亚门人接壤。这些地方原来是亚摩利王西宏从摩押人手中夺来的，而以色列人又从西宏手中夺得这片土地，所以无论是摩押人还是亚门人都没有权利索回这片土地。耶弗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，对他说：耶弗他如此说，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，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，来到加迪斯，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，说：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。以东王却不应允，又照样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，他也不允准，以色列人就住在加迪斯。他们又经过旷野，绕着以东和摩押地，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，在亚嫩河边安营，并没有入摩押的境内，因为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。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宏，就是西实本的王，对他说：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，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。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，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，乃招聚他的众民在亚杂安营，与以色列人征战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，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。从亚嫩河到亚伯河，从旷野直到约旦河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，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？ 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，你不是得为业吗？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，我们就得他的地。难道你比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还强吗？他曾与以色列人争竞，或是与他们征战吗？以色列人住西实本和属西实本的乡村，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，并沿亚嫩河的一切城邑已经有300年了。在这300年之内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？原来我没有得罪你，你却攻打我，恶待我。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。但亚门人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说的话。基摩是摩押人的神，弥勒公或摩洛才是亚门人的神。可能以户制服了摩押人之后，亚门人已经与摩押人融合，所以也拜摩押人的神。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，你不是得为业吗？意思是，如果基摩是真神，他应该当时就帮摩押人从亚摩利人的手中夺回他们的地，而不应该等300年后到以色列人手中来夺。审判人的耶和华原文是士师耶和华，这是士师记原文唯一一次使用士师这个名词，表明神才是真正的士师。表面上耶弗他是进行外交谈判，据理力争，实际上耶弗他是按着神所定规的原则，在征战之前先与仇敌宣告和睦的话。他知道这些话说了并没有用，因为亚门人的王不肯听，只是在找战争的借口。但耶弗他只关心在神面前做得准确，并不关心做这事的结果。他4次提到耶和华，提醒百姓和自己，只要自己站在神这一边，神必为他们征战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，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，来到基列的米斯巴，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。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，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于是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，与他们征战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，他就大大杀败他们。从米罗尔到米尼，直到亚贝勒基拉明，攻取了20座城，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。在旧约时代，圣灵暂时降在人的身上，是为了赐给人特殊的侍奉能力，完成工作之后就会离开，所以并不能改变人的生命。而到了新约的时代，圣灵就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，不但赐给我们侍奉的能力，也能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耶弗他在战前的许愿，可能是因为信心的软弱。虽然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，但只是赐给他侍奉的能力，并没有改变他的生命。耶弗他敬畏神，有热心，但却缺乏真理，所以鲁莽地许了一个没有必要也不准确的愿。无论什么人，原文是无论什么，神只悦纳他所指定的祭物，绝不能无论什么都献作燔祭，尤其是使儿女惊火。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 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但耶弗他却用热心代替了真理，居然许愿把无论什么人都献上为燔祭。神所悦纳的是本于他、倚靠他、归于他的侍奉，只有动机出于神，方法根据神，才能把结果献给神。人若出于自己的热心或爱心，按照自己的方式把自己想做、爱做的事硬塞给神，并不是侍奉神，而是在满足肉体。耶弗他回米斯巴，到了自己的家，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，是他独生的，此外无儿无女。耶弗他看见他，就撕裂衣服说：“哀哉，我的女儿啊，你使我甚是愁苦，叫我作难了，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，不能挽回。”他女儿回答说：“父啊，你既向耶和华开口，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。”又对父亲说：“有一件事求你允准，容我去两个月，与同伴在山上，好哀哭我终为处女。”耶弗他说：“你去吧。”就容他去两个月，他便和同伴去了，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。两月已满，他回到父亲那里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，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。此后，以色列中有个规矩，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。撕裂衣服是古代中东人表达极度悲痛的方式，一年一度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，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并未提及，可能只限于基列地区。耶弗他的女儿敬畏神，孝敬父亲，勇敢地为父亲鲁莽的许愿做出了牺牲，神对她必有最好的安排。她唯一的遗憾是终为处女，也就是没有后代。对古代以色列妇女来说，最大的羞辱就是没有后代，以致在神的应许上不再有份。而因着耶弗他的女儿终为处女，以为自己从此可以做基列人领袖的耶弗他也断绝了后代，乐极生悲。犹太传统和早期教父们都认为，耶弗他的女儿是按照字面的意思被献为燔祭，所以不蒙神喜悦。神并没有阻挡这个悲剧的发生，一面管教了耶弗他，一面也让我们看到，人若不照着真理侍奉，只凭着自己的满腔热情、爱心或正义感，也会成为一个鲁莽的耶弗他，给自己和家人都带来伤害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。